虽然不是那个完全的一样，但是意思呢是非常的接近的啊，也感谢神。好，那开始以前呢，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把下边这段时间分别出来，主啊，我们就一起来查考，一起来学习，主啊，我们一起来思想，主啊，你记在圣经中的，主啊，这两章的内容，主啊，就求主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也求主开我们属灵的耳朵，更求主你给我们有属灵的胃口，主啊，要我们因着你的话，主啊，我们灵里就得着了主，我们得着你的话就是得着了宝贝，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就祝福以下的时间，你施恩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今天呢，我一起分享的时候啊，也盼望大家能够去我们踊跃的来参与哈。好，38、39章，那我们在开始这两章的查考以前呢，我们就先回顾一下，可能回顾的稍远一点但是呢，我想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啊。首先我们就来去看神是在那个出埃及记的24章，我们都知道24章那里边发生了一件大事，什么事呢？就是神借着摩西与以色列民立约，神与人立约，那是神和人进入这个约当中。弟兄姊妹，那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那是神降卑自己啊，那是神奇妙的恩典啊！所以我们就感谢神。那神与以色列民立约了以后呢，从25章到31章我们看见这么大的一个这个跨度里边，我们看到的是耶和华神这位与以色列民立约的神，开始借着摩西来晓谕以色列的百姓神要对人说话借着摩西这位宗保来对人说话，那说话的内容就记载在25章到31章。那这几章的内容我们就一章一章的来大概的来看一下我们以前都查考过，相信我们或多或少都有印象的那25章呢，神他就是晓谕摩西要为会幕要建造会幕，神这位立约的神要住在以色列当中，他要建造会幕住在以色列的当中，这是以前从来未发生过的，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竟然要住在人的当中那个以前我们都详细的去考察过那我们今天就暂时的回顾一下，简短的回顾一下，就是25章，神吩咐摩西要晓谕摩西呢，要百姓为建会幕要献礼物然后呢开始就吩咐摩西如何的去建造法柜就是约柜然后那个陈设饼的桌子灯台，我们知道约柜是在至圣所里边，桌子灯台还有香坛是在圣所里边这个我们就不详细讲了。这是25章， 那二十六章呢，就详细的去晓谕摩西如何建造会幕，会幕的具体的要求啊，都讲的神吩咐的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不需要人添加一点啊什么东西，不需要人给任何的建议啊，神都说的再明白不过了哈。那是二十六章关于会幕，那二十七章呢，就来到了燔祭坛，就是在院子当中要有燔祭坛啊，这个如何的去建啊，尺寸啊，材料等等等都说的清清楚楚，然后有外院，然后有灯台的用油啊，这是主要是二十七章神吩咐的。二十八章呢啊，主要的神的吩咐就是制作祭司的圣衣啊，服侍神的人不能穿着普通的衣服，而是要穿戴神所啊指定的，按照神的心意来制作的那个圣衣，然后有以弗德，有胸牌啊，所以神都有具体的吩咐如何的去制作啊，这是二十八章。那二十九章呢，就是祭司的就职礼，祭司的就职礼啊，有时候我就想象好像是今天长老的就职礼，或者今天的牧者的就职礼啊，有相似的地方。但是这个就职礼，你是要按照神所吩咐的去进行的啊。那三十章呢，是啊香坛的制作啊，然后讲到赎罪人、洗濯盆、圣膏油还有香，这就是神的关于这些神详细的去吩咐摩西啊。三十一章，那神就呼召啊比撒列，又呼召亚和利亚伯，让他们出来来参与、来带领、来去这个制作的这个工作啊。所以你看，工人不是人选出来的，是神他早都选好了，神预备的，感谢神哈。然后特别的讲到要守安息日啊，我记得是啊，你讲的非常的详细。那从三十二章到三十四章，就发生状况啦，就开始人，你看人就拜金牛犊啊，非常可怕。所以那一段呢，三十二章、三十四章这段我就不去讲了哈。以前我们也讲的啊，非常的详细啊。摩西又重新领受法版。那下边呢，我们就从三十五章到三十九章，我就给他一个题目叫“开始行动”啊。二十五到三十一，耶和华晓谕摩西如何建造会幕啊，神那些具体的吩咐。那从三十五呢到三十九，这里就是人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开始行动啊。所以感谢主，我就给这五章的内容一个大的题目叫开始行动啊。三十五章呢，就讲的是安息日的条例啊，为会幕来献材料，然后啊讲到比撒列、亚和利亚伯要开始他们的工作，我记得是啊王云姊妹带领的。然后三十六章、三十七章这两章是上一次啊孙元姊妹带领我们一起来查考的啊。那三十六章呢，就讲到了百姓慷慨的奉献，慷慨奉献到什么地步呢？甚至摩西 不得不叫停，因为奉献的太多了，真的是感谢神哈。那样的原来是那样悖逆的那样的百姓，他们现在愿意归到建造会幕、建造神的居所，他们慷慨的去奉献啊。然后下边就讲建会幕，开始建会幕。37章呢，就讲到开始建法柜、桌子、金灯台、香坛。那我们看见法柜呢，是至圣所里的，所以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建呢？先从至圣所开始，然后是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香坛，然后这就是在来到了圣所里边的，所以从至圣所开始，然后啊开始建的是圣所。那现在呢，我们今天一起查考的就38章和39章啊。那38章呢，就开始来到院子当中啊，要建啊这个燔祭坛、洗濯盆啊、外院围子哈啊所用的材料。那这39章呢，就讲制作祭司的圣衣、以弗德、胸牌，然后呢，摩西检验会幕的工程。好，所以感谢主。好，我们就继续往下来到具体的，来到38章、39章。啊，我们首先呢，就来看这个38章啊，因为经文呢比较长，我们就啊。这样的，我分段哈，然后一段一段的来读啊，这样也方便我们啊这个记忆哈。好，我们先来看呢，就是这个38章的1到8节啊，哪一位弟兄或者姊妹来帮忙读一下？
好，我来读。他用枣荚木做燔祭坛，是四方的，长五轴，宽五轴，高三轴，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与坛连接一块，愿铜把坛包裹。他做坛上的盆、链子、盘子、漏叉子、佛顶，这一切器具都是愿铜做的。又为坛做一个铜网，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以下，从下达到坛的半腰，为铜网的四角筑四个环子，作为穿杆的用处。愿枣荚木做杆，愿铜包裹，在杆穿在坛两旁的环子内，愿以抬坛，并愿板做坛，坛是空的。他愿铜做洗濯盆和盆座，是愿会幕门前侍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好，用神祝福他的话语，1到8节。
谢谢文平姊妹哈。所以这段经文呢，你看见这里啊，再一次的去讲到这些建制作的一些具体，那这些具体的去告诉我们的是，就是说制作的都是按照神吩咐的来制作的啊，所以如果你去比较这个和以前啊那些经文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一点差错的啊，所以特别到39章的时候，那里特别9次的来重复啊，就是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的，那是39章。有9次的来重复哈，那有人说就好像一首歌的副歌一样，9次出现，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完成的。那我们首先就来看38章1到8节，这里边呢，就我们有一些问题哈，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一起来思考。那小敏姊妹呢，也是啊问了非常好的问题啊，我们就来思考一下 首先我们就看一看这个梵祭坛呢，它在什么位置，在院子的什么位置呢？
它是在至圣所的外面，就是圣所，就是进到圣所，就是跟刚才院经座的前面是至圣所那些香坛还有金灯台，那都是金的，它这里是在这个外面，它就是说院同的，就比前面那个中心的没有那么圣洁，所以它就用个铜来保护，而且它是环境献环境用的，所以它是用铜制作的。
谢谢文平姊妹啊，因为这个会幕的院子啊，它有一个朝东的门，记住啊，那个朝东的门，你从朝东的门进到院子里，第一个圣物你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梵祭坛。你从那个朝东的门进到院子，第一个看见的圣物就是梵祭坛。这个梵祭坛为什么摆在那个地是第一件的圣物呢？因为梵祭坛，它你人要到神的面前来，第一步呢，首先我们要献祭的，因为人是罪人，我们必须得要献祭才能够去来到神的面前的，所以你看见这个梵祭坛多重要。梵祭坛它是用铜包裹着，那我们去看一看，你看讲到的是用铜包裹啊，然后这一切器具又用铜做的啊，又是有铜网，又有铜啊，那个做别的哈、啊，那个杠子也是用铜包裹，等等等。梵祭坛为什么用铜包裹呢？我们以前也都多次的讲过，铜啊是象征着神的审判，象征着神的审判。有罪的人，我们真的是活在神的震怒之下。今天我们来到，要想来到神的面前，第一步呢是要对付我们的罪啊，一个要对付我们的罪。那神怎么来对付我们的罪呢？就是借在这个坛上来献祭啊，我们来献上赎罪祭啊，借着这个啊动物的血啊，人的罪得以被对付了。但是动物的血并不能除掉人的罪，真正除掉人罪的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他预表着耶稣基督啊。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再用动物的血，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赎罪祭。所以感谢神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气。在旧约的时候呢，人要想亲近神，第一步他必须在梵祭坛那里要为自己的罪要献上赎罪祭的。但是今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审判呢，受审判啊！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他一世的献上就是永远的献上。所以你看见梵祭坛这个多么重要，它的位置是多么的重要。每一个人从东门进来遇见的第一个就是梵祭坛。然后我们再思想一下这个梵祭坛上啊，上面特别讲到说有四拐角上的四个角，有没有注意到啊？在地 二姐说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与坛接连一块。那这个坛的四拐角上的四个角有什么意义呢？
是不是表征耶稣基督，就是基督十字架的能力，也就是说他能到达世界各地。不知道是不是这意思。
谢谢小敏哈，感谢主。大家还有没有我们就想一想那个旧约圣经哈，特别是列王记上，我们大家可能还记得哈，当那个亚拿尼瓦亚拿尼亚的列王记啊，这个上了第一章50-51节，那里记载亚拿尼亚他不是要做王吗？他害怕所罗门王，结果他跑到圣殿那里，他抓住了什么呀？
就抓住那个脚。
对呀，他就抓住了祭坛的脚。哎，他为什么要抓住祭坛的脚呢？
那就代表好那个祭牲的那个血，那个血就洒在那个坛上的时候，他抓住那个就表明他的罪被赎了吧。
嗯，所以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哈，就是叫约押，也是记载在列王记上第2章28节。约押，大卫生最后不是嘱咐所罗门王吗？不可让他白发下阴间啊！所以这个约押怎么样啊？约押也害怕所罗门王，他也跑到哪里去了？也去抓住这个祭坛的脚。原来呢，这个祭坛的脚啊，它好像是一个庇护所，好像是一个避难所。当遇到危险的时候，你抓住祭坛的脚，可能你就得安稳了，你就安全了。对亚拿尼亚来说呢，他是安全了，可是对约押怎么样啊？他就不安全。所罗门说，你就把他照着他说就把他杀死在那里边吧，所以他就手下去把他杀死在那里边了。所以我们就不多去想，但是我们从中想到的是，这个脚啊，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看祭坛的脚好像是一种避难所。所以从圣经这两处的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的啊，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去看到。还有呢，它另外一个意思啊，它是也是象征着能力和权柄。是什么能力呢？它有这个赦罪啊，赎罪的能力。他有赎罪的能力，因为在献祭的仪式中，祭司会将祭牲的血涂抹在祭坛的什么地方呢？立位记里边告诉我们，把那个血涂抹在祭坛的四个角上。在这个在立位记里边有记载哈，你那个血涂在祭坛的四个角上，就表明呢这个有赦罪的能力和权柄。所以感谢神哈，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呢，一通过圣经的记载，在立位记那里告诉我们，祭司血涂在祭坛的四个角上，那罪就可能就涂抹了，就赦免了。 所以他有赎罪，代表到赎罪的能力和权柄，有赎罪的权柄。还有呢，我们就通过亚拿尼亚和约押，他们都跑到祭坛那里，抓住祭坛的脚，一个就活命了。当然亚拿尼亚最后还是被杀了，那个约押呢就没有活命了。所以那里边可见当时在人们心目中的这个祭坛的脚啊，就好像是那个这个避难所一样哈。对，感谢神。
牧师，那个是亚多尼亚。
亚多尼亚，对，亚多尼亚，就是那个大卫的，应该是第四个儿子吧？是不是啊？亚多尼亚，谢谢哈，亚多尼亚。好，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洗濯盆。我们凡祭坛啊，在那里献祭了，然后再往前走，就来到了洗濯盆。洗濯盆，犹太人很看重的。我们去以色列到哭墙那里边，首先我们也要到用水啊，它那不叫洗濯盆了。我记得好像忘记是不是很大一个，也是一个盆呢。然后我们去洗手哈。那在这里边呢，祭坛，凡祭坛先祭了，然后祭司下边他都要去到洗濯盆啊，到那里去洗啊。那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什么做的？
用铜呢还是铜匠？
啊，
用镜子，就是镜子的铜。
是啊。对，这个小敏姊妹也都问这个问题了。啊，圣经里特别的告诉我们，你看第八节，是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哎，这个圣经里特别告诉我们是用铜做的哈，但是是谁献的铜来做的呢？是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那个时候一个妇人有一个镜子，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哎。那个时候有一个镜子可能是很昂贵的，不是一般的人可以有的。而且那个时候的镜子都是用什么做的？
铜。
都是用铜
镜，
哎，铜镜哈，那个铜镜，那妇人用铜镜，目的是什么呢？要看看自己的相貌，哈，看看自己美不美，等等，就是这个意思哈。那对他是很珍贵的，但是呢，他愿意。把这个对他来说如此珍贵的镜子拿出来奉献出来，来做洗濯盆和盆座。弟兄姊妹，圣经里特别的记载，你说这个有告诉我们有什么属灵的意思呢？
就是将最好的献给神
啊。
我觉得有没有属灵意思是说，我们在去进去之前呢，都要先洗濯，把自己的污秽洗掉。那镜子呢，也可以看看自己身上，照见自己的罪，可以看得到自己的不圣洁的地方，自己的污垢的地方，然后再去献祭，去面前，去到圣所里面去。是不是也有这个意思？这个是就是富人拿他最珍贵的，这是表示最好的拿去见会幕的洗旧盆，这是一个。可是他说的这个镜子有没有这个意义呢？镜子不是照见自己的污秽的地方，不美的地方也可以，是不是？有没有？
大家分享都很好哈。其实 原来妇人照着镜子的时候是追求个人的美，是不是以前是不是这样啊？每天对着镜子追求的是个人的美，但是他现在追求的是什么呢？
心里的，
他追求的是来把这些来奉献给神，他追求的是在神里边被神所喜悦所悦纳，这我想这个比追求个人的美那是没法比的。今天我们不也是一样，今天把我们圣经罗马书所讲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原来是追求我们自己的满足自己的喜悦，但是今天我们愿意把一切我们奉献给神当作活祭，让神的心得满足，那个人生那才有意思才有价值。感谢神哈。当然我们知道洗濯盆它就是要去啊，我们献完祭以后啊，先献祭然后去洗，用水来洁净自己啊。你看献祭在先，然后洁净在后啊，先去洁净然后去洁净。今天我们洁净，我们是靠什么来洁净我们呢？
宝血了。
啊，是我们的罪是靠宝血来洁净，但是我们今天现实生活里边也是靠主的话，我们是靠主的话，主的话是生命的活水，不仅仅让我们灵里边得满足，也是让我们学习主的话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被光照，一些污秽的东西都会显露出来。所以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要去读主的话，要去读主的话。我记得以前我常常记得那个叫奥古斯丁，那个人以前是浪子，非常的聪明，很了不起，可是这个人这是个浪子哈，你明白我这个浪子是什么意思？但是有一天他读到那个罗马书十三章，那个说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且当，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啊，神的话就像大锤一样打在他心里边啊，那个人的生命完全的反转。所以奥古斯丁的翻转是因着神的话，一下子就翻转了。所以你看神的话多奇妙啊！今天我们每天洁净是要靠着神的话，靠着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生命的活水啊！所以我们就鼓励弟兄姊妹清晨早起，早早的去拾取玛拿，我们不仅仅是要我们灵里得粮食，也是让我们因着神的话，它像一面镜子一样，神的话是一面镜子啊，那就是让我们来对付我们那些污秽的东西啊。所以感谢主哈，所以洗濯盆和盆座我们知道是同做的哈，但是是谁给的同啊？是会幕面前伺候的妇人子镜子做的哈。还有一个地方提到过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大家知道在什么地方吗？记得以利的两个儿子吗？
他是两个儿子是行很坏的事，就是跟对。
是的，是的，是的，哈。所以这个对我们也是要警醒，我们今天也要警醒啊！你看见这个属灵的征战，这是持续的进行当中的啊，我们特别的要警醒我们自己。好，那我们呢一到八节就讲到这里边，那具体的尺寸啊那个我们就不讲了哈，因为那是神啊以前吩咐给摩西的，现在呢是以色列人那个神人照着神的吩咐，神怎么吩咐他们就怎么去做来去建造。好，我们下边呢再往看下一个，就是38章9到20节，请哪位弟兄姊妹帮忙读一下。
我来吧。
好，谢谢小明。
19，他做帐幕的院子的南面用眼的细麻做坠子，宽100肘，坠子的柱子20根，带卯的铜座20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北面也有坠子，宽100肘，坠子的柱子20根，带卯的铜座20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院子的西面有坠子，宽50肘，坠子的柱子10根，带卯的座10个，柱子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院子的东面宽50肘，门这边的坠子50肘，那边也是一样，坠子的柱子3根，带卯的座3个，在门的左右各有坠子50肘，15肘，坠子的柱子3根，带卯的座3个。柱子的四面的坠子都是用捻的细麻做的，柱子带卯的座是铜的，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是银的，柱顶是用银子包的，院子一切的柱子都是用银杆联络的。院子的门帘是以绣花的手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的，宽20肘，高5肘，与院子的坠子相配。坠子的柱子4根，带卯的银座4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是银的，柱顶是用银子包的。帐幕一切的坠
围子
一帐
围子不是坠子，
帐幕一切的围子和院子四围的围子都是铜的，这是法柜的帐幕中利未人所用物件的总数，是照摩西的吩咐，经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的手数点的。凡耶和啊，
那个小敏呐，谢谢啊，就读到20节就可以了。谢谢，谢谢哈。所以我们看见9到20节的这里边，就是讲的是圣物。从圣物就到院子，前面讲的是圣物，什么圣物呢？我们前面一到八节讲的是燔祭坛，还有呢洗濯盆。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院子，帐幕的院子。你看帐幕的院子，它的四围都是用细麻做围子，细麻做围子，这个细麻代表着象征着圣洁和圣洁哈，纯洁圣洁，所以我们就看见四围都是用细麻做围子，让我们就明白了，原来这个院子啊和外边是分隔开的。院子里边就是圣洁的，外边就是不圣洁的，就是分隔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从这里边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一个原则， 在院子细麻做的围子内的都是圣洁的，外边的就不圣洁的。所以我们就明白了这里圣洁与风格啊，风格对弟兄姊妹今天圣洁特别的重要。我讲一个例子哈，前几天呢有人和他们要组织一个社区的一个活动，借和我借两张桌子，就说可不可以从教会借两张桌子，他们拿去这个社区来去用，你说可不可以呀？他说教会也要和社区有联系嘛。那我说不可以呀，为什么不可以？圣洁，圣的和俗的你要分开的，教会的东西是给神用的，给事工用的，这是圣洁的啊。这个圣洁的不可以拿去给社区有一些活动。那他说哎呀宋牧师你太严肃了，我这个不是严肃，小不是小题大做。我们去看但以理书那个伯沙撒王把圣殿里那个圣那个杯拿来喝酒，结果不得了哈，他当晚就被击杀。所以我就把我家里边那两张桌子借给他，我说这两张桌子你可以去用，但是教会的桌子对不起哈，你不能用，我也不敢借给你去用哈，因为这是圣洁的。所以这里边就让我们去看要有这个圣洁的概念。所以呢圣经里就特别的告诉我们，这个院子有南面啊，这个四面哈，北面啊，东面西面，这里边的就是圣洁的，要和外边要分开。那下边呢就有一个审判与救赎，你说这里也没有审判的字眼呢，但是你看见那个座是什么座呢，都是带卯的铜座。铜座，铜我们以前讲过，铜象征到什么呢？
审判。
审判呢？铜象征到审判。
审判呢？
啊，铜象征到审判啊，所以告诉我们铜座啊，二十个如何如何哈、啊，很多这些记载的很详细的。那同时呢，也特别的，你看圣经里讲说那个啊杆子。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不但如此呢，那个一切的柱子都是用银杆联络的。你看第十七节说，院子一切的柱子都是用银杆联络的，也就是说各个柱子都是互相连接起来的，是用银杆连接起来的。银子在这里有什么象征着什么呢？代表着什么呢？
代表着生命，
代表着救赎哈，代表着救赎。所以你看神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对不对啊？神是他是要审判的，但是同时呢神又是要拯救罪人的，神是又有救赎的恩典的。所以我们从这里边就又看到审判，又看到救赎。特别是从后边我们下一章就看见神的恩典浩大，神的恩典浩大。如果神真的按我们的罪当我待我们的话，那我们没办法，没有办法。神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哈。所以神 他借着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世人的罪孽，所以我们今天因着他蒙救赎，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院子啊，它都是靠营杆联络起来的。虽然座是棚，但是呢，柱子和杆子都是靠代表救赎的营杆联络起来的。那想一想，基督徒，我们是怎么联络起来的呢？我们不都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一家人吗？我们不是靠别的，不是说我们是老乡啊，不是说我们说一样的口音联络起来，不可能的哈。即使你都是老乡，你也联系不起来。我们能够走到一起，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成为一家人啊。所以我们是靠着救赎，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感谢主哈。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要爱耶稣呢？所以保罗他特别的强调，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想一想，这么大的罪人，今天耶稣来拯救我们，为我们的罪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们没有理由不爱他的，除非我们没有体会到，没有体会到，但凡我们体会到了神为我做的牺牲，我们好像就那个像那个瞎子一样，那个瞎子他蒙主拯救，认耶稣为主了以后，你看见他就匍匐在耶稣面前，这是一个蒙恩的人主自动的那种反应。我们也是，如果我们真的体会到他的恩典是何等浩大，弟兄姊妹，你没有办法不爱他，即使有人让你不爱他，你也不会的，因为是他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感谢神哈。所以保罗体会的最深，所以他连保罗说，他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保罗为着福音，他癫狂，他癫狂，疯狂了哈。因为他明白他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今天蒙了怜恤。所以从这里边我们看见的是审判与救赎。那这里边还记载呢，所以这个院子有几个门呢？有几个入口呢？
一个
啊，只有一个入口位。你看第十四节十五节哈，那就是在门的左右，门这边门那边啊，只有一个入口位。你进入神的院子只有一个入口啊，只有一个入口，没有别的。那我们想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主耶稣说他是什么呢？他宣告，我是羊的门。主耶稣是羊的门，那个主耶稣说是那个唯一的羊的门，那个特指的。今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只有这一个门，没有别的门。所以彼得宣告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那彼得宣告他是向着那个公会哈，在公会面前呢 并得彼得竟然有如此大的胆量来宣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弟兄姊妹，得救的门只有一个，我们从院子你看见那里只有一个门，这不是普通的院子，这是进到来到神面前，进到这个会幕的院子中只有一个门，得救只有一个门。也许不信主的人用各种各样的言辞来反驳，但是就让他反驳吧，因为他无知，我们知道得救只有一个门，不信耶稣人就不能得救，唯有耶稣基督，唯有他，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得到耶稣，没有人能到父面前。所以感谢主哈，所以我们今天多感恩，我们看见这个这里边所记载的它都有预表，如果我们只注重在这个几根柱子啊，这些东西上的时候，只注着这些，那我们就好像没有更宝贵的得着。我们更宝贵的得着是这些经文来预表着耶稣，预表着耶稣，那我们就有意思了哈，那我们就看见神的心多奇妙。法利赛人读不懂，那些利未人读不懂，他们这个会幕是经常搬呢、搬运呢、又立起来呀、他们搬运又立起来还是不懂。但是今天我们因着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工作啊，我们读的时候就不一样，我们读的时候你就看见有亮光，你就看见神的伟大和奇妙。所以感谢神哈，所以呢，这就是9到20节讲到这个院子，然后我们再往下边来看21到31节，我们再请哪位弟兄姊妹来帮忙读一下。
我来读吧。
好，谢谢，谢谢曹明。
38章21节，这是法柜的帐幕中利未人所用物件的总数，是照摩西的吩咐，经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的手数点的。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都是犹大支派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做的。与他同工的有但支派中亚西撒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他是雕刻匠，又是巧匠，能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如和细麻绣花，为圣所一切的工作使用所献的金子，按圣所的瓶有29他连德，并730舍克勒。会中被数的人所出的银子，按圣所的瓶有100他连德，并1775舍克勒。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从20岁以外，有603550人，按圣所的瓶，每人出银半舍克勒，就是一比家。用那100他连德银子铸造，圣所带卯的座和幔子柱子带卯的座，一百他连德共100带卯的座，每带卯的座用一他连德。用那1775舍克勒银子做柱子上的钩子，包裹柱顶，并柱子上的杆子，所献的柱 有七十他连德，哦，所见的铜有七十他连德，并两千四百舍克勒，用这铜做桧木门带卯的座和铜坛，并坛上的铜网和坛的一切器具，并院子四围带卯的座和院门带卯的座，与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四围所有的橛子。
好，谢谢曹明姊妹啊。好，那我们从这里边呢，我们就特别注意啊，二十一节他说，这是法会的帐幕中立位人所用物件的总数啊，就讲前面立位人，比如说讲那些至圣所、圣所和院子中还有围子啊、柱子，这些人呢，立位人他们也经常要去搬运的啊，我们明白哈。立位的三个儿子啊，他们要经常的去搬运啊，因为在旷野的时候，会幕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的啊，所以他们会经常的去拆了，然后搬运到另一个地方又立起来。那谁做搬运的工作呢？就是立位人啊，有立位人有详细的分工。来去搬运的啊，那这些立位人他们所经常要搬运的这些物件都已经做完了，这是这个意思哈啊。所以我们从这里边看见的就是这个立位人他们所这个要侍奉所参与侍奉的参与的那些物件都已经预备完了。所以在这里我就用一个字说完工了啊，并不是最后的工完了，而是现在帐幕法会的帐幕中立位人所用的物件这些做完了，完工了。可以说这是从这里边我们看见这所有制作的过程里边，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同工之间工人之间，神的工人之间有一种完美的同工哈。我们可以没有这样的字样，但是我们读的时候你可以去感受到有一种完美的同工。如果亚比沙列和亚和利亚德没有完美的同工，没有这样合神心意的在一起配合的话，那工作起来那不知道该拖延到什么地步啊。但是没有，因为他们两位都是神的灵充满的，是神特别呼召拣选出来的啊，他们也是按照神的心意，可以说是尽心竭力的，他们做工就是为了主，就是要满足神的心意，所以他们两位在一起就可以有完美的这样的同工，以至于法会的帐幕中所有的那些物件都能够完美的去啊这个做完哈、啊，做制作成功、啊、所以感谢神啊。所以今天这个对我们也是一样，是一个提醒，我们都是神的工人，我们不是各自为政的，如果我们各自为政，那神的家怎么被建立呢？我们都是基督身上的肢体，都是按照基督的意思在教会里边去参与侍奉，有的人可能是有这个传福音的恩赐，有的人就是有厨房工作的恩赐，有的人就是有带茶亭的恩赐，那也有的弟兄姊妹就有祷告的恩赐 啊，那也有其他弟兄姊妹可能我就有扫地的恩赐啊，那我们再一起来配合，一起来去按照神的心意去侍奉的时候，哇，那这个教会真的就按照神的心意被建造起来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从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啊，我们从神把他们在这里再一次的提出来，也可以看见感受到他们之间那种配合默合那种配合的默契哈 啊所以我用一个完美的同工。那这段经文里边呢啊，把这些材料呢记载的很详细哈，比如说金子有多少啊，啊29他连德，并730色克勒啊，那换成公这个公斤呢就是1000公斤啊，1000公斤啊，银子是100他连德，并1775色克勒，就是3.5啊，不对，就是3500公斤。铜呢70他连德，并2400色克勒，也就是2500公斤。那我就是有个问题啊，是我小敏姊妹也问了啊，就是说为什么把这些啊多重多重啊详细的记载在这里边呢？其实对于金子啊，其实并没有记载详细的叙述金子的用途，实际上在这里边呢记载的很详细的是这个银子啊，很银子的这个用途记载的很详细。那我们大家可能大概也都有印象了，刚才在前面呢我们或多或少的都提到了哈，其实在这里边特别告诉我们的是，其实银子呢是和救赎有关系的啊。你看看整个帐幕啊，它这里边用的银子的数量远远的超过，可以说铜的超过铜的数量呢，银子是3500公斤，铜呢是2500公斤。铜是象征着神公义的审判，那银子象征着救赎。那就从这个重量比上边我们去看，你就可以说那个神的救赎远远大过神的审判，大过神的审判。因为这个铜的重量仅仅是银子的是啊70%，那也就是说神要追讨罪孽，但是呢神的救赎的恩典更大。我们从耶和华神向摩西的宣告里边你就可以感受到嘛，在出埃及记34:6-7神是这样向摩西宣告的，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最后才说到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所以从神对向那个摩西那个宣告里边，我们看见神是把啊怜悯、把恩典放在前面，所以真的是感谢神哈。圣经也是借着这些数字也再一次的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他是乐意施恩给人的神，神是乐意施恩给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向神献上无尽的感恩，神的恩典大过人一切的过犯。如果神又没有恩典的话，那人哪有出路呢？我们人再完美也是个罪人，感谢神。那神怎么来对付我们的罪呢？前面讲到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对付我们的罪，感谢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 这里边有什么其他分享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往下边来哈。这是38章就完了啊，我们就下边呢，我们就来看39章啊。39章经文呢也是很长的，一共有43节。好，我们还是一段一段的来读哈。这个呢我们只有两段，就把它分成两段。所以第一段呢从1到31节就很长，请哪位弟兄姊妹要帮忙来读一下。
好，我来读。
嗯，
以色列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精致的衣服，在圣所愿以公职又为亚伦做圣衣，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弗德。他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脸的细麻做以弗德，把金子锤成薄片裁出线来，与蓝色、朱色、朱红色线用巧匠的手工一同绣上，又为以弗德做两条相连的肩带，连接在以弗德的两头，其上巧工织的带子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愿意束上与以弗德连接一块，是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脸的细麻做的，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又凿出两块红玛瑙镶在金槽上，仿佛刻图画，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雕刻，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时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胸牌，愿巧匠的手工做胸牌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愿金线与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脸的细麻做的宣牌是四方的，叠为两层，这两层长一壶口，宽一壶口，上面镶着宝石四行，第一行愿红宝石、红碧玺、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金，第四行是水苍玉、胡玛瑙、碧玉，这都镶在金槽中。这些宝石都是按着以色列12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画，刻12个支派的名字在胸牌上。愿金金凝成如绳子的链子，又做两个金槽和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把那两条拧成的金链子穿过胸牌两头的环子，又把链子那两头接在两槽上，安在以弗德前面肩带上，做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在以弗德里面的边上，又做两个金环安在以弗德前面两条肩带的下面接近相接之处，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以上，用一条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和以弗德的环子系住，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上，不可与以弗德离缝，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愿职工所做以弗德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袍子上留一领口，口的周围织出领边来，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在袍子底边上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脸的细麻做石榴， 又用金金做铃铛，把铃铛钉在袍子周围底边上的石榴中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在袍子周围底边上，愿以公子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愿织成的细麻布为亚伦和他的儿子做内袍，并用细麻布做冠冕华美的裹头巾，愿脸的细麻布做裤子，又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脸的细麻以绣花的手工做腰带，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愿金金做圣冠上的牌，在上面按刻图画之画，刻着归耶和华为圣。又愿一条细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好，谢谢啊。啊，谢谢文平姊妹啊，所以我们就啊一起来思考一下，我们就不能一解一解的哈、啊。其实我们不用心听的话，觉得眼花缭乱啊，很多很多的细节。那、啊、我们今天去读旧约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注重细节，但是呢，一定要更是要抓住细节当中的神要我们明白的那些属灵的意思哈啊，所以感谢神。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从啊这个颜色啊，这圣经里特别讲到这个颜色，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其实我们以前也讲过了，就再来看一看哈，从颜色和材料看这个圣衣的属灵意义啊，因为前面那个圣物都做完了，现在呢是圣衣啊，开始做圣衣啊，要预备服侍人员了。如果圣物都做好了，如果没有服侍人员，那有什么用呢？所以今天一定要有人来侍奉神，那神自己来预备啊，谁能够侍奉神呢？怎么样才能够去奉神侍奉神呢？那一定要按照神的要求。所以这里边那我们看见就为这些亚伦呢、啊、和他的儿子们要去做圣衣，他们不可以穿着随便的衣服来去侍奉神的，要穿着神所预备的圣衣来侍奉神。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从这个颜色和材料来看这个圣衣的属灵的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要去学习的哈，要去思想的啊。那个材料呢，就有金线，特别的告诉我们这个金线是怎么做的。你看第二节啊，第三节说把金子锤成啊，如何反正怎么做的金线哈、啊。那我们看有金线，然后有蓝色、紫色、棕红色啊线，还有细麻。所以从这里边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属灵的意思。我们不能只是注重啊，要有这个颜色。那这个颜色为什么要这个颜色呢？这个颜色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就看一下金线啊，弟兄姊妹，我们以前基本都学过了啊，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一下金线，这是有什么属灵的意思呢？
是金子是最珍贵，它就是延展性非常好。上次好像言行姐妹有讲过，就是金属是最纯净的，最就是是一种，就是上次他有讲过，就是最珍贵的吧，就是金，就是如金金嘛，锤炼如金金，就是要不乱的锤。
嗯。
蓝色它是说跟天空的颜色一样，是属于 跟神，因为他说是神是这是在天上的吧，所以他是跟天空的。紫色呢是尊贵的，因为他我是读过有一个讲到推罗的紫，就是讲古代的时候，也就是现在我们所有的国家中的国旗没有一个是有紫色的，是因为当初紫色是最尊贵的颜色，因为它是用推罗的一种海螺做的，才能用它的海螺的那个分泌物做出它那种粘液，可以化学反应可以染成紫色的，它那个是比黄金还要贵的一种染料技术，现在那种手艺都已经失去了，就叫推罗的紫色，我是这么想的，紫色是尊贵。朱红色呢就表示这个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是红色的为我们献上。他上次好像什么地方讲24章还是25章，前面讲到就是下吩咐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时候讲到这些，我记有可能记忆不很准确，请弟兄姐妹们补充。
谢谢文平姊妹。还有其他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下吧。
就是刚跟那个文平姐妹已经讲的大部分都是一样的哈，就觉得他已经讲挺全面了，就是蓝色代表属天的那个意思，而紫色代表尊贵，红色呢代表赎罪，就是要宝血赎罪，而金色呢我觉得就是代表神的荣耀，就是因为它只是在这个圣所和至圣所的时候才用，
是
吧，
是的。好，谢谢啊，谢谢文平姊妹，谢谢小敏姊妹，特别这个金色呀，这个是代表着神的荣耀，所以特别的奇妙啊。那其他的呢大家讲的都很好了，还有呢就这个细麻前面也讲了，细麻呢它就是象征着公义呀、纯洁呀，还有圣洁呀，因为细麻呢它是洁白无瑕的这种布料，以前我记得言行姊妹讲的很详细哈，在会幕的院子，刚才我们都看过读的经文呢，那个围子啊都是用细麻，还有呢祭司的内袍和裤子上都使用的细麻，这不是为了保暖哈，而是这有属灵的意思的，是代表了上帝的圣洁，也象征着人你要亲近上帝必须是洁净的，如果不洁净那就要被击杀，我们记得亚伦的两个儿子献上防火，那就是不洁净哈，不听神的话当场就被击杀，所以感谢主哈，所以我们就看见圣经里特别的告诉我们，圣衣是用什么材料啊？用金线、蓝色、紫色、朱红色，还有线，还有细麻，所以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不是好为了好看，不认识神的人觉得看起来很好看，但是我们今天是属神的人，我们知道这都有神的美意，他是要借着这些来告诉我们那种属灵的意思所以感谢主哈。那这个祭司穿着这样的衣服来在那里侍奉，才真的是与会幕的颜色是相配的。我们知道会幕那是搁什么做的，那么我们去看以前的经文，也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等等哈。所以你只有穿着这样的圣衣，才与会幕的颜色相配。所以我们就想到那个腓立比书3:21，可不可以请哪位弟兄姊妹，你找到这个经文，就帮忙来读一下腓立比书 三章二十一节。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
是说他要按照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阿门，阿门。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身体是个卑贱的身体呀，是一个卑贱的身体。那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要改变形状啊，必须改变形状了。我们必须改变形状，目的是我们要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才能够是与主耶稣那个荣耀来相配。这个太奇妙了！想一想，今天你去参加一个婚礼，我们即使是客人，可不可以随便就去了？总是要把自己精心打扮一番，不会穿着你牛仔裤去了，而是要精心的去打扮，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场合。如果没有精心打扮，我们自己就觉得丢脸，我们觉得这会藏起来太不好意思了，因为不相配。在世上还如此，将来主耶稣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和他相配呢？没有办法。但是神要把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所以圣经里边我就特别喜欢在这里边讲的是这节经文哈，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也是靠着主的恩典，竭力的去来奔跑，要活出一个和我们神给我们这个荣耀的位分应该有的那样的一个生活。我们常听到有人会说，那不信主的也会说，他还是基督徒呢。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因为他心目中对基督徒有一个期待，一个基督徒应该是这样说的。你看他不信主，但是他里面有个期盼，他看见这个基督徒好像不是他所期待那样是，他信主了没什么改变，所以他会说出那样的话。所以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为什么对圣衣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材料颜色都神指定，你只有这样才配在圣会幕里服侍，要不然怎么能在那里服侍？所以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马上就想到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求主施恩哈，真的是恩待我们，那也让我们自己里边有渴慕的心。如果我们不渴慕，神怎么恩待的？只有渴慕的人，那神他才在我们里边加我们有力量。让我们今天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和我们的基督徒神的儿女这个身份来相称。得感谢主。那再看一下 大祭司的肩上两块红玛瑙和胸台上的十二块宝石，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义呢？我不知道哪位弟兄姊妹可以分享吗？肩上两块红玛瑙，胸牌有十二块宝石，
代表以色列十二支派
啊。谢谢秋全啊，谢谢秋全啊。所以大祭司肩上两块红玛瑙，代表着以色列十二支派。其实戴在肩上边，他告诉我们的是大祭司有这个，这是大祭司的责任呢。他的责任呢，神托付给他。那这个胸牌呢，十二块胸牌，胸这靠近心的，这是代表了一种情感，表示这个你大祭司他要爱这个十二个字，他心中想的就是这个以色列的神的权利，这是他心中想的，他心中挂念的。你看肩上是神托付的责任，胸前那是神让这个服侍神的人他应该有的去爱神所托付他的这个十二个支派神的选择。你看神多奇妙，他要借着这些来告诉我们，但是我们感谢神，世上没有完美的大祭司，没有。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位完美的大祭司，在天上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在父右边替我们代求。弟兄姊妹，那是神的恩典，主心里所挂念的就是我们每一个蒙他宝血救赎的人，他在天上为我为你来祷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有责任，神给我们的责任，那就是要我们去为时尚的灵魂去祷告。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哎，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神把很大的禾场放在我们面前，那个不是平白无故的在我们面前，是神放在我们面前这个禾场，不能无动于衷啊。我记得以前我在圣迈克医院工作的时候，真的很感谢神，我就觉得神把我放在那个地方，我周围有印度教徒，有佛教徒，有无神论者，还有是犹太人，是还有穆斯林，我就觉得神太奇妙，神把各种各样信仰的人在让我们在一起来做同事，那我就想方设法要把福音带给他们，尽管他们很抗拒，但是想方设法把福音带给他。我们不是碰巧在那里遇见他， 而是神这样的把我们就放在那个环境里。所以感谢主，我记得有一次过圣诞节，就把所有的那些人 email， 以前都不是用微信，都用 email， 用 email， 我就发个 email 给大家，讲耶稣降生拯救罪人。发出去以后只有一个人回我，他说耶稣是你的耶稣，不是我的耶稣。其他的人没有反应，但是感谢神啊。我记得过一段时间以后，有一个人他就找我，他说我和你谈一谈好不好。那好好好，我们俩就到动物房，你知道在我们搞科研有动物房，动物房里面谈了一个小时。他就和我讲，他说我以前也是基督徒，可是19岁的时候就离开耶稣了。他是圣公会的一位西人，白人啊，十几年不去教会。我就和他分享，最后他说我要回教会去，他又回到他的教会里面去。最后他结婚的时候还特别邀请我和我太太去，当时他们也是用圣公会的，请圣公会的牧师啊，但是圣公会现在已经是偏离神，偏离的太远了。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今天要想方设法去把福音传出去。我们学的是大祭司肩上有那两块红玛瑙，你不要以为那是只是他的责任呢。我们今天也是君尊的祭司，我们也有责任的。神给我们今天要爱那些灵魂，要爱那些灵魂，他们时尚。神对以西结说，如果你没有警戒他，他灭亡了，神要追他。对，感谢神啊。当我们这样去读的时候，也许我们里边真的是很警醒起来，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神托付表明他有一天也要，我们要向神交账。然后我们最后呢，我们来看大祭司冠冕上有归耶和华为圣，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就是他自己必须是先将自己献上归给神，他必须分别为圣，然后他才可以担当这个职责。而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也是代表整个的以色列，来洁净了以后才能够来献祭，才能得到神的悦纳。
好，谢谢小敏哈，谢谢小敏啊。我们看见大祭司的那个冠冕上边哈啊，就是有这个金牌，上面刻着归耶和华为圣，它英文就是 holiness to the Lord， holiness to the Lord。 其实这个是整个圣衣中可以说是最关键的那个部分。我有时候去看那个罗马教皇，那个教皇，我现在教皇带不带我不知道，我看以前的教皇他那个是不是也是冠冕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我不知道它上面写的什么东西哈。那这里边这个冠冕呢，归耶和华为圣 ，Holiness to the Lord， 它表明祭司大祭司是完全分别为圣， 完全分别为圣，是属于耶和华神的人。这个人完全分别为圣，是属于耶和华神的人。其实这里边他指向的是耶稣基督。我们想一想，亚伦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呢，亚伦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造金牛犊，他去责备摩西，他如何如何的好。那我们看见这里他有一个预表，有一个指向，指向的是耶稣基督。只有主耶稣他是完美的大祭司，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立的。所以感谢神哈，所以我们的眼睛我们要从这里就转向耶稣基督。主耶稣是完全分别为圣，他是神的儿子。那我们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提醒，其实我们归受洗归在主的名下，我们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虽然我们还活在世界当中，但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都知道，可是现实当中我们好像没有办法。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因此就妥协了，而是靠着神的恩典要向着标杆直跑。保罗是如此，那我们也应该是这样做。因为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要效法，向着标杆来直跑，以至于有一天我们也是能活出，虽然活在身在世界，我们却不被世界所污染所影响啊，也许是很难，但是呢我们是朝着这个目标来奔跑，来迈进，来追求。假如说我们没有这个追求的心，无所谓啊，只得救就行了，那个是很可怕的哈。那我们可能我们都要质疑了，是否真的得救，我们都要去质疑一下。好，我们来看最后39章32到43节，我们还是请哪位弟兄姊妹帮忙读一下。
我来吧。
39章32节，
帐幕就是会幕，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他们送到摩西那里，帐幕和帐幕的一切器具，就是钩子、板、栓、柱子、带卯的座、染红公羊皮的盖、海狗皮的顶盖和遮掩柜的幔子、法柜和柜的杠，并施恩座、桌子和桌子的一切器具，并陈设饼、金金的灯台和摆列的灯盏与灯台的一切器具，并点灯的油、金坛、膏油、馨香的香料、桧木的门帘、铜坛和坛上的铜网、坛的杠并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院子的围子和柱子并带卯的座、院子的门帘、绳子、橛子并帐幕和会幕中一切使用的器具、金工做的礼服和祭祀亚伦 定他儿子在圣所用以供祭司职分的圣衣。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
好，谢谢曹明姊妹。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到最后这段经文了啊，我们看着32节，帐幕就是一切，就是会幕，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那弟兄姊妹，你看看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你觉得这个好，是不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和这个有相像的地方呢？第二章第一节创世纪是这样说的哈，说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已经完毕，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那在这里边呢，就是帐幕，就是会幕，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是不是有相似啊？创世纪啊，是谁来说一下？
没有，我是说是的，是很相似。
啊，感谢主啊！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那里边，神造物的工就做完了，然后神做什么呢？
神就与人同在，
就是创世纪第二章啊啊，就安息了。
神是安息，
啊、
那里是
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从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一节，你看见神的心意满足，他就安息了。神的心意满足，他就安息了。那我们来到出埃及记39章第32节，你在这里边是否也看见了神的心意满足了？
是，因为他刚才说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出现了9次，你说这9次都是我们这个会幕造的时候都是根据他的吩咐来的，这都是神的心意叫我们怎么做怎么做。那会幕的目的，总的目的也就是跟神同在，所以这个就是神所喜悦，就神喜悦我们跟他同在，那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也就是安息，就是神取神的喜悦。
谢谢主，谢谢文明姊妹啊。所以我们从这里边哦，虽然没有说神他的心多么满足，但是你是不是从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神的心意何等的满足。神所期待的不就是我们能够听他的话，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神的心就满足。神的心不是让我们去有什么很奇妙的点子出来，神的心就是让我们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他的心就满足了。那这里边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照耶和华吩咐摩西做的出现了9次，39章啊，出现了9次。那有人说，这好像一首歌的副歌，出现了9次，神特意的去要求摩西这样写的。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做，一切的工就这样，什么样呢？这样就是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就怎么做，这样就做完了。
多奇妙的事情啊！等想一想，我们读的时候觉得，哎呀，太烦，太复杂了，连我们读的时候都觉得很复杂。但是他们按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这个听起来很复杂的工程就不复杂了。这个好像是很难做的，就不难了，因为你听神的话，就不难了，就没有难这个字了，神的心意就满足了。其实我们人活在世上，不是要我们能赚多少钱，其实想一想那些东西真的不重要啊。我也主持过好多的安息礼拜，其实我看人死了什么也没带走，你说棺木带走，棺木也没带走，都烂了，也是再好的棺木也要烂掉。其实人的价值就在于我们能够听那位造我们的神他吩咐我们的话，那个人生就有意义，就有价值了。所以感谢神哈，我们看见32章，他们造金牛犊惹神的愤怒，但是我们在这里边，我们看见这些人，以色列人，他们按神的吩咐去做，神怎么吩咐他们就怎么去做，不仅仅神的心得满足，我相信他们的心也是欢喜，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工，一定是欢呼喜乐，不会是忧愁的。所以感谢神哈，所以呢，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就出现了9次。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是学习哈，啊，我们要去学习啊，神怎么吩咐，我们就怎么做。神没吩咐的，绝对不做。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了。我们生命怎么能够改变呢？就是照神的吩咐去做嘛。神要我们这样做，我就这样做；神要我们饶恕人，我们就饶恕人；神要我们说祝福人的话，我们就说照祝福人的话，造就人的话；神要我们快快听，慢慢说，慢慢动怒，我们就快快听，慢慢说，慢慢动怒。但是人常常是快快的去说，那就完了，那你就没听神的话。所以求主恩待怜悯哈，让我们就能够是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说起来容易，但是我们那个老我就是和我们抗争，就不让我们去，就但是怎么办呢？不能够屈服，要屈服就完了，我们就要向老我说 no， 不行，我必须要听神的话。那最后呢，你看见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哎。那这一节经文呢，也让我们去想到创世纪啊第啊1章27到28节，大家可能很熟悉这经文的哈。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哦，感谢神哈，你看神就赐福给他们。那在这里边呢，是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啊。神摩西不能赐福哈，神能赐福，但是摩西可以去祝福，奉主的名祝福他们。所以你看这两段经文也是非常的相像，相似性。这里摩西他是神的仆人，他看见 神所吩咐的工都做成了，按照神的心意做成了。你想一想，摩西的心该多欢喜。然后他就奉神的名给这些以色列民来祝福。所以弟兄姊妹，那在这里边呢，其实重点就是顺服，顺服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就怎样做了。今天我们就学习，我们是学习哈。神的工做完了，所有的物件做完了，第四十章，你看会幕就支搭起来了，神的荣耀充满在那里边，所以多奇妙哈！在旷野，神的荣耀就充满在那里边，那不得了的一件事。所以感谢主哈！所以今天呢，我想我就分享到这儿了。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分享的没有，或者有没有什么补充的没有？前面哈，我记得前面有个地方，这个地方我再补充一点啊。小敏姊妹也问过这个问题哈，就是法会的账目中立位人所用物件的总数是经谁数点呢？经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的手数点的。所以从这里边我们看见什么呢？这种都是神指定的，都是神指定的。今天任何事情都是有秩序的，都是有秩序的。所以感谢神哈，神就是这里边就指定，这一定不是以他玛，以他玛主动，不是的，神的家不是这样式的，是神指定以他玛来数点的。那这个原则就是告诉我们，神的家做事都是规规矩矩的。在新约圣经，保罗也教导我们，我们在侍奉神，神的家里边也是规规矩矩的，就不能够乱来的哈，要规规矩矩的。所以教会事工呢，我们都是不是说心血来潮我们就开始哎这样，也不是按照人的喜好我喜欢这样子，不是，而是我们要祷告祷告等候明白神的心意。重点就是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做任何事情，都是规规矩矩的，不是乱来的。所以感谢主哈。好，我今天分享的就到这里边，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好，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